感谢主，今天早上有机会到这个教会来，我特别谢谢 Alex 的安排给我这样的机会。我一来当然是第一个 impression 就是我们这个堂非常的美，非常的好。你们在三月建堂的时候，那个时候二月建堂的时候，我那时候不能来，那时候我还在泰国。后来我回来之后，很多人都跟我讲说三国会堂很漂亮，我是想那我哪一天一定要来看一看，想不到今天一见是果然不同凡响。我今天特别很高兴跟大家一起唱诗，很少看到一个这么热情这么 dynamic 一个带诗歌的人带着大家一起唱诗，歌也选得非常好。我总觉得说唱诗是敬拜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一个节目的里面每一个人都可以有机会参与的，所以一个唱诗带得好很热情，把大家都带动起来，这个聚会已经是成功了。我们现在宣布祝福散会也就可以了，大家心灵都已经准备好了，一个礼拜都充了电了、okay? 所以我非常谢谢吴弟兄、okay? 这就我也是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一起 来参加这个唱诗的时候。那今天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段圣经，刚才这个主席已经跟我们念了，在在使徒行传十三章，我看看下，对 ，OK， 那为什么我选这段圣经？我觉得使徒行传十三章这段圣经啊是很有趣的，我觉得你把使徒行传看作像一个山一样。这个十三章就是个分水岭，这个更精确来讲，十三章的第二节是第三节是个分水岭。那第三节是讲什么呢？就讲说他们出去开始去宣道。OK， 那在之前好像预备这个教会，一直 build up 起来，到了十三章的第三节，他们就出去宣道。OK， 那我觉得在这个基督教的一个教会历史里面也是很大的一个分水岭，因为在这个之前，给是上犹太教的会堂，他不宣教的，就是外邦人有到会堂来，他很受吸引，他们就自己来，所以人家说以前宣道的方式是来，给那我觉得很惊讶，就是你看这个所罗门王建了圣殿献堂的时候，他在祷告，他就讲有一句话跟神祷告，他说这个堂建好了献给神，说如果有外邦人来祷告的话，请神也听他们，所以他们已经想到是外邦人，可是没有想到 outreach 到他们， okay, 就你们可以来，他就求神来听外邦人的祷告。可是从这个十三章第三节开始之后，是基督徒去 OK， 那主耶稣跟门徒也讲说，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你们要去使万民做门徒，就叫他们去 OK， 所以可见去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我信主的年日非常的长，可是我到最近才突然 realize 到一件事，基督徒信仰很宝贵，这个东西是很实际的。实际的意思是什么？就不是嘴巴讲， okay, 你要实际去做。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他们在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你们有分派巴拉巴跟扫罗， okay, 就是我招他们的功。为什么圣灵要特别说？以前圣灵很早在教会的时候说，圣灵怎么说不晓得，可能一个很明显的感动，一个意念放在教会的领袖的中间，大家就突然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想法啊！圣灵说你要帮我们，你要差巴拉巴跟扫罗出去传福音，做要他们所做的工。所以这一句话我们就看到好几件事。第一个，差传这个事情 initialize 创始人是圣灵，为什么呢？因为以前从来没有出去传福音这件事的。圣灵说你们要做一件新的事，以前是没做过的，出去传福音。然后呢，他很清楚的跟他们讲怎么去，找什么人去，找巴拉巴跟扫罗去。那你看到第一节就看到这些人在教会的时候扮的角色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今天来讲说啊，叫巴拉巴跟扫罗去，我们想哎，那我这个主日学怎么办，主日讲台怎么办，探访什么人做、okay、他们就没有，他们就随即就祷告，按手在他们的头上打发他们去了。这个就是差传的 essence。 差传是什么？就是三件事，一个是祷告，一个是差人，一个是差遣， 一天出去你不能让空了手去，你路费一定要准备给他，生活费要给他，现在 的这个宣教士工作费要给他，子女教育费要给他，房租今天要给他，很多东西使他没有后顾之忧，能够做他要做的工，就三样东西，祷告、人去跟钱。这是宣道的这个 essence， 主要这三样东西。哎，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我再三反复的讲，它很 obvious 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每个人都可以做。所以宣道这件事情是神的心意。有人曾经问个问题，说这个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很多人就答说，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为了要来照顾我，是为了喂养我 ，OK， 是要 take care 我，不是我。教会存在的目的乃是要使别人能认识主耶稣，要去做差传，做宣道。我刚刚讲以前就业的时候，你做得非常好， offer 很多课程，好像各方面人家很受吸引，人家就会来。可是现在新约的模式是我们要去。所以这一节也可以说是差祷告、差人跟差钱去，这每个人都可以做了。那今天我们特别是要讲到是差人这一方面，今天我们的重点讲到差人这方面，所以说是走出去 ，OK。所以呢，这个安提阿的教会，当圣灵对教会讲的时候，他马上就服从，就马上就做了，然后随即他们就做，于是就是又祷告，又按手差派，然后又就打发他们去，给他们的路费，就给他们去 ，OK。我特别讲到这个按手这个事情 ，OK。按手的意思是什么？我想大家也许都了解，按手是任命的意思。我任命你做执事，任命你做教会的长老，任命你出去做宣教士。Okay。 那这个按手还有一个意思是联合。Okay。 教会按手在这两个人的身上，带他们去，意思表示什么？是全教会通通去了。Okay。 教会跟他们联合，所以他们两个人去了很远的地方，教会人也去了。所以从这个 sense 来讲，教会中间弟兄姊妹每一个人 OK 都可以在宣道事上可以参与，甚至包括去这件事情都可以参与。所以他们就去了之后就下到溪流矶，第一个叫溪流矶。我说中文很有意思，就下到溪流矶。你从这个就地理的环境来讲，可能是比较靠南面 ，OK， 就出海出去到地中海 ，OK。但是我们看到宣道常常很多的时候，去到一个地方，好像是文化、经济、政治方面，比我们这个差派的地方好像是要低一点点，比较不那么开发的 ，OK， 好像是文化落后一点点的。这个是 good old days，OK，、okay。 现在就不一定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等一下讲到宣教士的预备的问题，预备工作很多就是需要做的。我们不要是觉得说啊，我们去的地方一定是比我们是 inferior， 是比我们差的，但不一定是 OK。但是有一个绝对是的，就是说我们在属灵的方面一定是比方是 superior， 比他们强。为什么呢？如果没有一个信息，属灵没有一个 substance， 没有一个内容的话，我们去做宣教士传是什么呢？所以呢，他们就下到这个溪流矶去。然后圣经就特别继续讲，就说他们去的时候，就是圣灵要叫巴拉巴跟扫罗去，他们俩就出发去了。哎，有一个年轻人叫做这个约翰的，就跟他们去做他们的帮手 ，OK， 就是当打杂，不是同一个队的。OK， 结果他在到这个伯佛那里之后，遭遇到一些事情，后来再到第二站，他就拜拜就回家去了。Okay。 那个约翰就是跟马可是同一个人啊，马可与约翰就是后来写这个马可福音的这个年轻人，他为什么离开这个队就走？猜测的理由有非常的多。OK， 有人说可能是他身体不好，有人可能说他是想家，有人说他的妈妈可能是个寡母，所以他会 take care 他。OK， 有时候看到属灵的征战，他就怕了。OK， 他就 call it quits， 他就不再做。而不论是如何，他就第一站完了之后，到第二站他就拜拜就回家去了。OK， 那我从这个地方我就看到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出去宣道是需要预备好的。巴拉巴跟扫罗两个人碰到的问题跟这个约翰马可碰到是一样的，但是他们就是坚持 就是走到完。可是马可呢，他就不行，他就是走。所以我们花一点点功夫来看一下，走出去有什么拦阻，需要怎么样的预备。这个拦阻，我觉得很多人走不出去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有一些问题，比如说他这家里父母亲需要 take care。OK， 小孩子还小，念书有问题。OK， 还有这个太太不赞成，或者太太想去做宣教士，先生不赞成，两个人不同心。OK， 有家庭的问题，是，只要有这样的问题了，我当然可以等一下。神是要我们出去宣道，但是并不是一个每个人出去宣道 all the time。OK， 你说可以去，那你就去。父母亲孝顺是应该的。所以应该 take care 父母亲先，子女的问题，我们看到的在工厂上看到各种形式是不一样。OK， 那当然有子女，我们工厂上看到的人都是已经出了去的。OK， 那在工厂上面看到有子女，的确是蛮辛苦的，因为这个子女就学的问题什么问题，的确是蛮麻烦的。可是我这么多年我看起来，就发现这个子女。孩子们在一个异文化宣道工厂上成长起来的情形都非常好。我们有一个宣教士，有两个小孩，他们是刚到泰国去的时候，小孩子是还在小学，后来是在中学念，那他们是在这个国际学校念。 OK， 后来国际学校中学毕业之后就来美国念，申请学校都没问题，而且有着全额奖学金。 OK， 那这两个孩子，这一个大的是个女儿，这个姐姐，她就在东部有个学校里面读，读得非常好，成绩非常好。 Major 有两个，从来都不没有说都赶不上的。同时她在学校里面也做工，在系里面打工。她后来变成她的学校比较小，是整个学校的这个 IT 的 Chief， 所有电脑的问题全部是她 take care 的，我做得非常好。 OK，那他有个弟弟在那艺术方面是兴趣非常的大，也进了美国有一个我认为是最 top 的一个很小的一个这种艺术学校。 OK， 那我说如果这两个人之后就没有走，在那个 president 这里住，或者在 Fremont 住，他们中学毕业能够进的学校能够达的成就，我就不会比他们这两个高，最多也是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说孩子们是考虑的因素，但是不是不可克服的问题。Okay， 那我看到真的神赐福给出去宣教的第二代非常的大，而且不但是这样子，给他们有个爱主的心。Okay， 而且他有个多文化，双重的文化在他的心里面，出去在社会上做事跟人竞争什么的都有一个 advantage， 都有一些这个优势。Okay，那如果夫妻两个人不同心怎么办？那就等啊。 OK， 那是放在祷告中。我相信有的时候也许我们自己没有准备好，才有碰到这样的困难，甚至机会把自己就准备好。那第二个问题我觉得是我们可以留意的，就是经济上的 commitment。 你买了个房子 mortgage 非常高， OK， 那你只要撂下来去宣道，这个 mortgage 每个月怎么样付，就是有问题了。还有的人在做学生的时候在干嘛，就借了钱啊，那毕业完了之后钱开始就要付了。 OK， 那这种情形就拦阻我们不能够去。所以圣经也是讲得非常好，很有道理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借债，他说借债的就是那个债主的仆人，不能是这样子，因为那 freedom 就没有了。 OK， 那如果你现在心里头也想想要出去宣道什么的，这方面就开始 work，赶快就把 mortgage 每个月多付些钱了，就把它付完它了。或者是你下定决心你走了的话就把房子卖了。 OK， 事实上在我们 Bay Area 这里卖掉房子出去宣道这个有一个困难，就你回来的话就没有地方住了。 OK， 那这是很实际的问题，但是这也是实际的问题，就是影响到一个人走不出去。 OK，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不清楚呼召。很多人就说我要想去宣道，但是神没有呼召领导我。那我就想问了，你要的呼召是什么样子？有天你走在大马路上，天空突然的声音说吕立明，我叫你去泰国宣道，会有这样的声音吗？你到底要的呼召是什么？ OK，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问题 是很难的。我真的知道是有人就等护照，想把护照搞清楚，一辈子这样就过了，三十岁等到四十岁，四十等到五十岁 ，OK， 那就一辈子就过了。OK， 所以我认为说护照这件事情是神的事。神如果给你开路，如果你心里头是痒痒的，总是有一个问题想要去宣道，不清楚有护照没护照的话，你想要来问我，所以我整天就在想有护照没护照我怎么办？我就告诉你，你是有护照，因为你要没有护照，你不会想这些事了。Okay， 你想这些事就是有护照，所以这个就基本上就不是问题。那另外有一个问题，就是心里头害怕的问题。害怕这是很 elusive， OK， 这个你很难pinpoint，你究竟是怕什么？ OK， 这很难讲。OK， 也许是怕吃苦，吃什么苦？ OK， 这个马桶不是戳在马桶就不行吗？就蹲着马桶你就不行吗？也不是，我们回到中国去，很多地方马桶也是蹲着马桶也可以活，从小都这样子过，这不是大问题。吃苦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头脑中明明真有一个观念，就是吃苦是很苦的， OK， 就有点怕。还有到一个不同的外国地方去，有些异国的文化的威胁。Okay， 我到泰国去的时候， okay， 也去了也是有一点点怕，不过我就不理他，那我就去。后来去了之后，就发现泰国人跟中国人跟不管什么人，那基本上是很像的，就这个不需要怕。实际上我在去以前，有两件事情使我蛮 upset。OK。一个是我就当时去的时候就很同情，去了那个地方去买辆车子， OK， 那泰国路是山路弯弯曲曲的，那开个车子特别是那个 stick shift 跟跑车一样，呜就非常过瘾， OK。 但是我在去以前我就 realize 一件事情，泰国开车呢是在左边开，跟美国是反过来的，那你开车的人是在右边坐，不在左边坐，跟美国是反过来。那你要开着车子，你换挡就要用左手换，我就想我右手换踩克拉奇换挡很贵，那左手换觉得很不来劲，就很 upset 这个事。可是我去了泰国之后，一天不到就适应了。我现在车子换挡就用左手换，也就很好，跟右手换就完全是一样啊，所以就没问题。去以前有这种 anxiety， 有点忧虑，去了之后就发现都不是问题。所以我现在一到泰国，在美国住了几个月，晚上到泰国一下了飞机，一坐车马上就可以开了。同样都没问题，我倒是反而回美国来有一点点的问题。我有一年回来，那知道我们洛杉矶总部要开会，所以我就一下飞机就到总部去。那没有人接我，就租一辆车子。我租车子从 LA 飞机场一开出来，第一个转弯，派出所大家都冲我过来，问你今天在搞什么？后来发现不对，我走错边。OK， 赶快就换一边去，幸亏没有警察看到。OK， 但是这个不是很大的问题。那第二个问题，我去的时候我很怕蛇，我想泰国一定热带地方蛇非常多。OK， 那见到蛇怎么办？我就心里就想去弄个棍子，怎么卡住它的脖子啊，或者是怎么搞？想了很多。但是我告诉这弟兄姊妹，我山上也去，村里也住过，什么都有住过。我待了13年，没有见过一条蛇，真的是没有。所以不用怕 ，OK。那对于这个将来又在怕，那将来做了几年之后，我将来怎么办呢？不用怕，真的是不用怕 ，OK。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害怕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有的，会有这样的情绪，但是这个是不用怕了。常常我们的情绪什么的，这种事情好像是个烟幕一样。Okay， 你想看到一大团那么大怎么办？可是你一走近一看，什么都没有，这是烟雾，是看起来好像是很可怕的这个事情，但是 no substance。Okay， 所以如果是害怕是你不能走出去的话，我就劝你说不用怕。Okay， 那有什么预备工作需要做的 ？OK， 那在这个约翰马可的 case。他显然是没有准备这个事。他叫了一聚会，这个年轻人一看，哦，这个巴拉巴叔叔跟保罗叔叔要去宣道，就跟他就一起去就完了，一点 preparation work 都没有做。可是我们现在就不能这样子，你一到宣道工厂上去，人家就马上期望你能够 perform。Okay， 的意思就是说，我只要参加这个聚会，我今天礼拜天到的传巴黎去， okay， 我就来一坐进来，哎，一看，哎，李立明来，好，今天讲员没有，就请你来讲。 OK， 就会碰到这种事情。OK， 什么聚会，临时就跟你讲啊，今天正好有这个需要，就请你讲。Okay. 所以我觉得这个操练侍奉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我们在教会里头，我就鼓励弟兄姊妹，你不管要有心做宣道还是不做宣道，不管怎么样，在教会里头投入侍奉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为什么呢？这个环境是比较熟，弟兄姊妹很友善的，犯点错误没关系，大家 tolerance 这个容忍度就比较高，所以一个很好的机会，你可以学。事实上，到宣道工厂上做的事情，跟你在教会里做的事情没什么不一样，只是地方不一样，人不一样，做的事情是一样的。那还有一个事情，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定要有个爱灵魂的心，要去传福音。Okay. 我们平常在这教会聚会很多年，很少传福音的。我看到有些统计数字讲，有基督徒信主几十年没有传过一次福音的，我就不要问了。今天我们中间有谁多少人是从来没有传过福音举下手，就不要问了。OK， 一定是有蛮多人的。OK， 我们为什么你在教会中弟兄姊妹都是信的嘛？只要教会中有还没有信的，你也没想到去跟他传福音。但是如果你想做宣教师，你就要学去传福音。OK， 传福音的方法有很多方法就可以学，那基本上你就是要去做。我觉得我们 Tribality 非常好，一进来就是福音单张在门口，对不对？你可以拿一两张放在口袋里，然后你自己马上先把它看一看，然后见到有人还没有信的啊，就哦你还没信主，哎，我正好有一个福音单张就可以送给你。他只要觉得有兴趣，你可以多谈两句。很多人都说，如果你在自己家里在教会里头不传福音的话，你坐了飞机翻洋过海去，就会变成宣教士吗？不会的。 OK，所以你不能在教会参加长宣短宣，不能是什么宣，在教会里头天天就学习怎么样传福音。那还有一个事情，就圣经这本书是我们的一个本钱。 OK， 一定要把它读熟，而且呢要读懂。 OK， 那我不是说读了通通懂，你至少有一部分懂，你觉得读了啊，觉得神对我讲话，我对这方面懂，你可以 grab 的一些东西。OK， 如果圣经不懂的话，出去宣道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我就发现有一件事情，很多不信的人还没有信，他自己觉得圣经非常懂。OK， 他圣经就讲什么，哦，就讲给你听，你听明明不是这样子的，你想反驳他，你不知道怎么样驳。OK， 所以你自己一定圣经要有很好的一个 grasp， 要看熟它。然后要看懂它。那第三个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培养一个成熟稳定的性格。Okay， 成熟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事情不如意的，你不会马上就 freak out。 OK， 你可以承受这些事情，接纳这些事情。稳定的意思就是说，情形有高有低什么的，你不会说情形很高你就 very high， 情形一低就 totally collapse， 就不一定会。其实到宣道工厂上面去，就是好像碰到的事情，情绪有的时候高，有的时候低。让我举个例子，圣诞节 ，OK， 那在所有的地方，像泰国，就这种佛教国家，他们是庆祝圣诞节的。这圣诞节各个店都张灯结彩，跟美国是一样的，因为是很好的商机嘛。OK， 那各个教会也是这样子。那在这个泰国那里的教会，他们办那个圣诞节的晚会，跟我们有点不一样，开个大 party 一样。OK。开始这个大 party 一起吃个饭，然后呢完了有唱诗，小孩比较表演，大人什么啊节目表演什么的，完了就抽奖。 OK， 那算啊，大家都很高兴。平常教会只有这个二三十人的。 OK， 到时候很多人就是闻声而来，而且他不但是自己庆祝，把旁边的教会认识的教会啊，请你们全教会来，那请全教会来。所以一个二三十人的教会到圣诞节一庆祝，就是两三百人是不出奇的。OK， 啊，就是 very high。OK， 那过两天到这个会没有的时候呢，就很冷清。你平常的来往都是些基督徒啊，那圣诞节的时候跟过年在一起，很多 vacation 去了什么的，就很冷清，就没有地方去了。我记得我们在清迈的时候，有一年过圣诞节 ，Christmas Eve，OK，、okay， 我跟我太太两个人没地方去，所以我们去干嘛？就是逛 mall shopping mall， 那 Grand Mall 就是那里走一走，也不是要买东西。我突然走，突然想我在这干嘛 ？OK， 啊，情绪就非常的低。如果你不稳定的话，一下子情绪就是非常的低。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没有出去以前， 在教会弟兄姊妹一起生活 的时候，要培养一个成熟稳定的性格。那出去了之后呢，在宣道工厂上面另外一个世界是不一样的。Okay。 我觉得出去跟不出去最大的分别就是你出去碰到的一些事情跟你在家里头碰到的事情是不一样的，碰到的人也是不一样的。我每一个礼拜到教会来，弟兄姊妹见了他们都熟了， OK， 所以都知道怎么回事。可是到那里碰到的人都是不一样，各种通通有。我是觉得很 impressed， 就是说你碰到很多这个 big shots， OK， 好像在每一个社会里面很有钱的做领袖的带头的， OK， 就碰到这些人，这机会是这机会是很好的， OK。 那这个保罗跟那个巴拉巴他们去， OK， 他们经过全岛直到那个伯佛那个地方，就碰到一个有法术的假先知的犹太人，名叫巴耶稣。这种人我们平常不会碰到这种人。你假如是旅游到伯佛去，你也不会碰到他。那这个人是很厉害的。第一，我相信他一定是个在圣经讲，他是个犹太人，一定是很聪明的，口才非常好的。OK， 那这个人社交非常的广。他这个 buddy 是谁呢？是的那个方伯是保罗。方伯是什么？是 proconsul， 就是那个他的这个省长这样子。好像是你做了宣教士到这 California 来，你就碰到这个加州的州长。OK， 你有机会去跟他传福音，拼坐，他就有问题来问你。哎，保罗就是这样的情形。可是碰到这个州长之前，他碰到这个巴耶稣，那巴耶稣是谁呢？是像这个是州长的这个参谋长这样，所有的 idea 都是他来出的。那这个我相信当地人一定是很怕他，他政治上一定是势力非常大，人是很强势，是很厉害的，而且这个人是有法术，大家都很怕他，就碰到这种人。那平常你在家里不出去的时候，就不会碰到这些人了。OK， 那圣经这时候就讲了说，这个扫罗呢，又名叫保罗。OK， 那意思就是说，扫罗跟保罗是他的名字，不过以前这个人名字圣经都 refer 他叫做扫罗，从这时候开始叫做保罗。那名字改，他的生命整个也把他改了。OK， 这个。你注意到从这个时候开始，从第八节这里开始之后，这个圣经以后就没有再用过扫罗这个字了，就扫罗自己他在做见证，他就讲过扫罗，其他圣经就没有讲他叫做扫罗，就可能他这个人整个都变了，整个都变了。 OK， 然后呢就看到他对那个巴耶稣那个行法术这个人，圣经说保罗被圣灵充满，就大声给他骂过去，他的骂的真的是很凶啊！他骂他说：“说你这个充满各样诡诈、奸道、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在混乱的道上还不仔细吗？”哇，到个地方，他有这样的权柄，就是骂他。然后呢，保罗就行了第一个神迹，就是你暂时眼睛要瞎了，那个突然眼睛就瞎了。OK， 马上就是很可怜了，拉着手请人家带他走。OK。你看这个变非常的这个非常的戏剧性。OK， 那你如果不出去，不去宣导，不会碰到这种事。天天在家弟兄姊妹一起爬log啊，一起去郊游啊，密寻稀有散步啊，不碰到这种事，你去了就碰到这种事。所以去跟不去，的确是分别是非常大，对个人来说。OK， 那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去。宣导有人去，有些事情发生去跟人不一样。在美国现在打仗，空军就很厉害。OK， 有那个类似 guided missile， 什么穷一打就死了。还有就是无人飞机就更厉害。OK， 但是 Marine Corps 还是要的，你不能都靠这个无人飞机去打。Some point in the time， 你还得派人登陆去。OK， 那。这个宣道也是这样子，一定要派人去，真的血肉自己的人去。OK， 那去了有什么效果呢？ OK， 圣经上第十二节这里就说，这个方伯看见所行的事很稀奇主的道，就信了。你们觉得是不是很 amazing 的一件事？这个方伯在那个全岛是这个 number one powerful man， 是最有力的。OK， 可是 他看到保罗跟那个拜耶稣的这个对抗之后，他就信，就信，信，信耶稣。我相信如果你在保罗的这个位置上，你看到这种事情的发生，参与这种事情，而且是实情发生的话，你就非常的 exciting。 我觉得宣道里面有一个最大的 reward， 最大的一个最安慰的是什么，就是看到有这个宣道的成果、okay。 那这个对保罗来讲呢，他去了宣道到不同地方 ,OK, 就是没有信耶稣的，他信耶稣，他到了腓立比去了，到哥罗西他是没有去，他就写了信去了，像是帖撒罗尼迦什么 ,OK。然后他就跟那些人就见了面了，传福音，那有些人信，当时是没有信。信了他就成立教会起来 ,OK。那教会当然教会的问题了，所以保罗就怎么样，很自然这样，你我也会做一样的事，就写封信去劝勉他们。给他说，哎，你问题是什么问题，应该是怎么样做。Okay。 你想都没想到过，这些事，这些信很多就被 collect 起来，就变成新约里面的一部分。新约总共27卷书，对，保罗写的东西占了13卷。Okay。 所以可见你看保罗他出去宣道之后，他就被神来使用、okay。 被神来使用。他没有去以前，他是教会里的一个教师，可他出去之后，他自己也说，大家很清楚知道神任命他，是成为一个使徒，所以就可见，这个宣道这件事情对个人的冲击，这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宣道对个人的影响冲击是非常的大。第二呢，就看到人信了主，甚至导航者的方伯也信了主。我们读圣经说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求一切相信的。可这些圣经你读了这头脑上读过去就算了，但是你真的去，你看到有人真是信了主，真的发现是神的大能。我们有一次在美中短宣 okay， 去短宣，就有一个人给问他说，你要不要听我讲福音桥啊？他说好，他要听 ，OK。不过你看他的眼睛呢，是一副半信半疑的，好像就说好，看听你讲，看你有什么能说的，你讲讲看 ，OK。那就把福音桥就开始讲，第一个律讲完了，就发现他坐的比较靠前面一点。第二个律讲完了，看他眼神都 soft 下来。第三个律讲完，第四个律讲，问他要不要信耶稣，他说他要信耶稣。你看他这个人跟15分钟以前真是不一样，真是不一样 ，OK。我们有一次就跟一个比较年长的夫妇两个传福音 ，OK， 几天问他们要不要听福音讲，他们不听 ，OK， 他说哦下一次有机会再听什么，我说他是不要听了，他你要不要听，那我就不要讲了，我就把圣经就合起来，我就准备就要走了，就我太太就觉得很难得来一次，他就跟我讲，他就讲东西讲西，又扯了一些东西。后来就说要不要听，那好，就勉强听一听啊，就勉强听一听。好，我们就把福音桥就拿来讲了。OK， 那讲完之后呢，这个先生是这个河北省省立医院的院长，退了休来的。他的太太好像是做麻醉科的意思，所以是很有学问的一些人呢。OK， 那看他心里头就是不开心，愁眉苦脸的这样子，心里头好像有些重担在。Anyway， 就是传给他们一个讲。讲了之后呢，到最后就说你要不要信耶稣，然后就说最好信。OK， 那天晚上我们短宣队有一个布道会，这两个人就来了，我就看到他们，哎，真的跟我下午见到他一开始真是不一样，脸色都开朗起来，然后重担通通都放下来。OK， 所以真的看到福音是神的大能，你怎么会看到？你走出去，你去做。就看到人的转变，你就很实际的就看到福音是神的大能，而且不但这样，你看到这个宣道的果效 ，OK， 这个我要讲，很多东西都可以讲 ，OK， 我们在那里帮了很多人 ，OK， 然后就看到这个很多人真的是生命就是改过来。我有一次有一个女孩子，这是清迈大学德文系的，相当于我们在中国的这个外文系一个女孩子，她就打电话来给我，她说有人要跟你读圣经，你愿意跟她一起读吗？那我是求之不得的一件事情，在泰国我拼命想求人来跟我读读 读圣经，人家都不来不来读，这个送上门来的，我就拿说要啊要啊 ，OK。但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我就约他在我们的中心那里见一下面。结果到的时候我就去了 ，OK。结果这打电话的女孩子没来，她的姐姐就带个男孩子来，我跟她的这个姐姐不怎么熟。我看这个男孩子长得非常帅，跟电影明星一样，泰国人都比较矮，这个人长得高 ，OK。这讲英文也还可以。我就说你要读圣经啊，他说是。我说你信耶稣吗？他说还没信 ，OK。我就跟他讲，就是说你这个读圣经啊，这个信心是读圣经的一个 key， 一个钥匙。你不信的话呢，这个我跟你读圣经，你很难懂啊 ，OK。说你要不要听听基督徒的信仰信些什么啊？他说要。好，他说要我就把在福音桥拿出来 ，OK， 就跟他讲，然后最后就问他要不要信，他说要 ，OK， 那就信了主。那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每次有机会跟他相聚，就把约翰福音就跟他读一章，约翰福音读完就跟他讲一讲，大概就搞了几个月。后来他那个时候是在军队里服役，他就退役了。退役之后，他有一个姑妈吧。是在这个印度，他是跟一个比利时人结婚，所以是那个比利时是欧盟派在印度的大使，所以他们家环境是蛮好的，所以就邀请他去印度留学 ，OK， 他就去了 ，OK， 那去留学的时候呢，头半年就不能开始学读英文先，他就读英文。他在读英文的时候就碰到学生从不同地方来，有从伊朗来了，从泰国去了，种种有。他就跟他们传福音。我怎么知道他跟他传福音呢？因为他传福音有时候不怎么懂，他就写 email 来问我。Okay， 那我一收到他信，我就给他回。Okay， 所以他就跟伊朗学生传福音，伊朗学生回来就信了主。现在他也用我一样的办法，每个礼拜就跟他这个读圣经，就门徒带领，就是他带领这样子。还有个泰国的和尚，他才给他传福音 ，OK。后来他把这个 IT 的 Master Degree 读完了，回到泰国来，在那个清迈有一家公司里面做事。我从刚开始跟他走，我就突然 realize 到一件事，这个女孩子带他来的，这个基督徒，他们全家都是基督徒，这个男的不是，他们大概是男女朋友，想要结婚，所以他就要把他带信了主。那这个事情，这个差事就由我来做。OK， 那因为我做了这个事情，就一直跟他们就是很 close， 有来往，就旁边就 watch 他们怎么样做。后来他们就决定要订婚了，要订婚。我也去参加他们订婚。这个女的是那个克钦族的 ，OK， 她订婚很好玩的。他们有一个好像是一个也不是媒人，像个带个律师一样的一个人来 ，OK， 然后两个就讨价还价，聘礼多少钱怎么搞？他们其实当时都是讲好，不过假装，我就走可能在方便看，挺有趣的 ，OK， 然后这个反正 anyway 就是订婚，后来就结婚了 ，OK。结婚后来他们生了三个小孩子，第一个是个男孩，第二个生了双胞胎也是男孩，这男孩一共有三个。那这两个人呢，他们后来就在清迈一个宣教士办的圣经学院进行念 ，OK， 希望多圣经多了解多学习，在教会来服侍。我每次看到他们，觉得很高兴，他们对我们也非常好 ，OK，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什么呢？就看见宣道的果效。Okay， 就是一个 cycle， 你开始做一件事情，看到这发展起来，到后来这个圆满结束。我觉得这种事情，我四五个例子，但是我今天只能讲这一个。Okay， 实在是神去给我们出去做宣道的人最大的恩赐，你看到这觉得心里头很满足。OK，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使人做门徒，耶稣说你们是使万民做门徒。我就发现宣教士现在很 diversify。各种通通有，说从事什么通通有 ，OK。但是宣教士花了很多功夫，里面使人做门徒的这个工作做得非常少。大家都愿意去培训教会领袖啊，去领个大会啊什么，真的实际做下来带门徒就做非常非常少 ，OK。我是很感谢主。我在去做宣教士之前，1990年到公元2000年，有10年的功夫，我在 North Valley 教会就是开那个 门徒训练班，每次两三个人，三五个人。OK， 我一共搞了十年。OK， 总共参加我的课的学生大概有一百个，110个，大概这样子。OK， 那我自己当的感觉就觉得说，这个是我对 North Valley 教会最大的贡献。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 ，OK， 我在带门徒的这个经历的里面，是神给我一个训练。在门徒怎么样带，所以我在到了泰国去之后，我们有很多的当地同工，我就鼓励他们要去带门徒，怎么样教他们去带门徒呢？我自己就有经验，可以跟他们讲 ，OK。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准备出去要做宣教士，因为睡眠工作可以做的，就是带门徒，自己先来做门徒，然后带门徒 ，OK。那另外一个是对于这个当地的这个文化人情啊，这个就可以有学习，这是挺有趣的。我们的中国人在中国人的文化里面做得惯了，就不觉得在泰国的文化是有点不一样。OK， 我们就发现有几个情形。我们以前有一个宣教士，他这个在那个苗族里面工作，后来几家人信了主，开始就成立了教会起来。OK， 成立教会起来之后呢，就开始要选执事，就发现困难非常的大。OK， 看到这个人好像还不错，礼拜天都来聚会，就考虑他做执事。后来仔细看，原来他这个家里老婆有三个。OK， 那这个做执事就不能夸立犯，要是一个富人的丈夫，这个就有问题了。看到另外那个，觉得也不错嘛，他说他不认识字。OK， 那这个又不能够做了。OK， 然后看到有很多人一般的情形就是说，他说信耶稣，信心的根基不怎么好。我问过很多人，你怎么信耶稣的？他就跟我讲，就是说我的爸爸妈妈是基督徒，就完了。OK， 我们常英文笑人家说，你在飞机场出生的，你不是飞机。OK， 就是他自己信心没有一个个人的感受。那在这个山上村庄的里面很多的基督徒，然后是不是他是信的？ OK， 他怎么信的？那些人在山上是拜精灵教，拜各样的东西，什么有。 OK， 你要信耶稣，好，我信耶稣，就把其中的一个就把它拿了去掉，把耶稣像放到那里就完了。 OK， 他说他信耶稣，那我当时尊重他这样子，因为圣经说嘛，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 OK，但是实在他没有一个自己的经验，没有把耶稣带到心里面来。OK， 好了，在这种情形之下，你成立一个教会，那执事会都选不出来嘛，这就很大的问题。那我们的办法就是说，我自从看也是到泰国去学了这个事情，我就说有个办法可以来做，就是很多的青年人 OK， 有些资历是很好的 OK， 你从早就开始培养他，所以我们就准备成立一个学生中心，这也是我退休完之后，我 commit 我自己需要去做的，就把中学生收来 ，OK， 让他们有机会进到大学训练，不是大学啊，进到清迈大学去训练。为什么清迈大学？因为清迈大学是在泰国在曼谷之外最好的大学，就是这个。那这个学校，我看到的毕业生没有找不到 job 的。都可以找到教，所以如果在中学阶段跟你们住在一起，跟我们住在一起，然后有机会圣经教导他们 ，OK， 然后礼拜天有聚会培养他们这教会的服侍，进到清迈大学训练，出来有好好的这个 job， 将来有好好的收入，可以有钱奉献到教会里来。我们看到泰国的教会，两个很老的教会在曼谷的，他们这 mission 做了非常的多 ，OK， 很多地方山上就开了这个 mission 是福音站、布道所，甚至小的教会。过了很多年之后，这些小的教会都不能够自理起来，他们房租就不用付，没有房租，水电费非常的少，只要付的只是传道人的 salary， 一本那很少的钱他们也没办法付。为什么？因为一般的弟兄姊妹收入低，所以没办法来供应。所以我们就希望能够从这个中间，在泰国的教会里头培养一些仆人跟新领袖出来。那当然这个地方有了之后，也是个这个长期短期的一个宣道工厂。所以所有弟兄姊妹，如果有人我们这还没有盖好之后，如果你有人有愿意来咱们住的话，是非常的欢迎你来住。你说我可以教什么泰文也不会，其实这个是没关系的，你在那给他们看就是一个 role model。 OK， 所以这个我们就准备要开一个宣传中心。我们已经买了一块地，就是那个路转弯，就转弯的那一块。那下面两张照片，一张是向上看的，一张是向下看的，向前面看的是这样子，向下面看的大概是这样。那个地总共一亩半地，这是在买地的时候，中间那个这个是我们的童工，他自己从学生中心里头长大出来的。那在右边那个是个律师，我们在买地过户的时候，那每次泰有人在泰国访问我们带他到这地就去看一看，来为这个地祷告。我们现在这个地的 master plan 已经做好了，总共盖三栋房子，男生住一栋，女生盖住一栋，这是那个设计图，前面跟后面的这个样子。那现在的情形是这个地的一亩半地已经是买了，钱都已经付完了，然后设计图也做好了，施工图 engineering drawing 也做完了，那准备找个建筑师就可以开工做。我在这个礼拜五晚上我要到泰国去住一个月，我希望这个月的里面能够把这个包商找好，然后就可以开工开始建。开工之后呢，大概六个月就可以做完。我们现在的钱大概11万多，已经三栋有两栋盖已经是够了。Okay。那不够的钱我们就放在这个祷告中。我写了一篇短文叫做魅云的梦，因为这个地方是在这个魅云 ,OK, 叫魅云的梦。这个是我有几个 copy, 这个放在我的座位上。如果弟兄姊妹对这个计划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来拿我们祷告。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来讲，就是说去了泰国我学到这些东西，我说这个是可以做的 ,OK, 那这个是要做。那另外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这个训练童工，我发现这个东西真的做起来比想象中是要困难，因为他们以前没有看过门徒是怎么样带的，所以告诉童工说你去带门徒，他们就不知道怎么样做。所以我在2011年的时候开了4次的退休会，就培训这些童工们，就是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要去带门徒，要怎么样带。一年过4次培训完了之后呢，效果非常的差，每一个人就是那种这是乱七八糟。这个后来到了第二年又有四位 ,OK, 这次就是进步起来了。2003年就是今年又跟他们培训了2次，不但是鼓励他们，而且告诉他们应该要怎么样做，鼓励他们去做。那到现在几乎我们7、8个童工里面，每一个童工都有带一个或者是两个门徒，而且不但这样子，可以看到他们在实际上有的这个进步起来。以前每次开这种会，我通常要到大海轩去申请经费来 ，OK, 然后来吃啊、煮啊什么这些东西。现在他们就自己可以筹款，不但是筹款，他们看到一个村庄想派一个童工去那里做开荒的工作的话，他们就自己出钱来支持这个童工去。Okay, 那我觉得有这样子的话，这个进步是非常大。这些是我们的童工们是在那个清迈我们的宣道中心。Okay, 那这个也是另外一次培训，是在山上一个童工的那个教会的里面。Okay,然后吃的菜现在在那一个混了一个树了，大家都吃的很开心，都很热心，在那里学习。OK, 那这个是个童工，我刚刚讲他自己从那个学生中心里出来的。OK, 我们就把这个计划就放在主手里面，希望神能够使用这个计划能够带领为了这个泰国的教会准备一些人才出来。最后在结束的时候跟大家讲个故事，这个人大家看了知道是谁啊。几年前有一个讲很多年前了，有一个电影叫做火战车。Okay, 火战车就是讲到有一个人叫做 Eric Little。这个人他是个英国人，不过他在中国出生的，因为他的父母亲是到中国来的这个宣教士，他是在天津出生的。他是1945年在抗日战争中间在那个潍县的集中营里面过世，他活得很短，就43岁。你看到他这个样，他在中国大概待了二十年，待了20年。OK, 他是英国这个爱丁堡大学毕业的，他在学校里头就跑步就非常的快。OK, 这个是100米跟那200米，他是破记录的，100米他那个记录是9.7秒。OK, 然后200米是这个21秒多。OK, 那所以呢，这个有奥运会的时候，他就是就做了这个奥运会的队上面去。那他最拿手的这一项100米的比赛是在礼拜天，他就说为了信仰的特殊缘故，他要尊荣神，他说尊重神的神必尊重他，所以他就拒绝跑。全国的人觉得这个金牌稳稳可以拿的，他就不愿意去跑。所以在那个苏格兰，他是苏格兰的人，很多人就很气，报纸上就骂他，每个报纸都在这骂他，有人甚至说他是叛徒 ，OK， 就是骂他。结果呢，有一个机会，有另外一个有一个四百米的 ，OK， 那就这样让给他去跑。那四百米不是他的强项 ，OK， 那他就尽力就去跑了，就没想到跑了个记录出来时间是48秒7，好像是48秒7，就是得了金牌，破了记录。OK， 这是1924年在巴黎的奥运。他那个回来之后呢，这个他们学校的同学们对他就另眼相看，就去游行啊的，大家都很自以为傲，说他们是这个苏格兰的飞毛腿。OK， 他成绩也好，这个运动也好，各样都很强。那像是这种人，我们想看呢，奥运会拿了金牌 ，OK， 你这样帮那个 Nike 卖鞋子啊 ，endorsement 钱也是很多，那么公司都会请你去做。可是他不是，他第二年，1925年，他就宣布要到中国去做宣教士，他就到中国来。那1929年、30年这个时候，中国形势比较乱 ，OK， 他站在很困难的时候，他就做宣教士。到后来，这个抗日战争就爆发起来，爆发起来之后呢，结果就很多的外国人就遭到集中营里面去。但1942年、1942、1943年。他也被抓了，就这些外国人都集中在这个山东的潍县那里有一个集中营，那吃的也不好，大家情绪也不好，很多人这个老外在集中营不能适应，都生了病了，还死了什么。他到集中营里面去，就开始在里面组织教会起来，组织一些这运动的节目给小孩子们，鼓励他们，那有生病还是照顾他们。他们 OK， 所以他在集中营外面是宣教士，在集中营里面他变成他们的牧师长。不过他在那身体也非常的弱，后来就中了一次风 OK， 到后来有一天，有小女孩子就去看他，你发现他呼吸这个有困难，小女孩赶快去找人来救 OK， 结果呢，这个来的时候呢，他已经是很虚弱，不行了。他最后一句话，他就对他的朋友说完全奉献给神， total surrender， 完全都奉献给神，他就死了。Okay， 他死了就43岁，就死在中国住了24年。你看他就1945年2月份死的，1945年大概8月份中日战争就完了，他再挺多半年就可以，就是没有， okay， 他就死了。大家知道这个奥运会得金牌的人非常的多， okay，我想随便讲哪一年这个金牌，有谁记得是谁都没有。但是这个 Eric Little 到后来就做了电影，听说在最近几年把电影又把它重拍了 ，OK， 重拍。而且这个电影，而且电影它是1981年出的，好像是，我讲没有记错的话，那是得了金像奖的 ，OK， 大家都知道这个事。影响了很多人 ，inspire 很多人出来做宣道。我们有一次跟那个大少正牧师在一起，大少正牧师特别讲起来，在那个潍县的集中营，他也在里面，他是个小孩 ，OK， 那他还记得这个 little，OK，、okay， 就带他们去打球什么，影响非常的大。这些影响从什么地方来的？很简单，就是他走出去这个事。他在爱丁堡大学，他是读 science 的。他毕业前一年拿了奥运会，拿了金牌，好像是前途似锦，他把这些都放下来，他是走出去，靠效法他父母亲的脚踪，做宣教士到中国来。虽然他生命是很短，但是他因为走出去的缘故，完全就不一样，价值完全不一样，影响了很多很多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在讲这个宣道这个事情，这走出去，大家要好好想一想。那所以我们想到宣道这件事情是神的心意，神是宣道的神，而宣道这件事情是圣灵裁派，是我们来配合。 那这个宣道是人人都可以参与，也人人也都应该参与。我刚刚讲就是三个东西嘛，就是祷告、人去跟差遣，尽量来支持。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一项、两项或三项，统统做都是可以的。所以我真是鼓励大家好好来考虑这件事情。如果你都没有参与的话，一定可以参与。那走出去就体验到福音的大能，体验到神的真实。不但是你去服侍到别人，自己也改变过来。像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圣经特别很清楚，说保罗就是以前叫做扫罗，就这次 trip 上面从此叫做保罗，就他整个都改变过来。然后明白走出去的难处，克服困难。走出去是不，也许是不是那么挺容易的事情，但是不是不可能的。Okay, 那是克服难处要克服。那自己需要准备这个工作，怎么准备？天天我们在教会的时候，参与教会的服侍，在各样的事工上来服侍、来操练、来自己准备自己。有一天就是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走出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谢谢你的恩典，因为你借着Eric Little 走出去的例子来鼓励我们。我们中间如果有人在考虑这个事，主啊，巴不得你帮助他们克服这个困难，在这段时间好好准备自己，将来能够在你自己的工厂里面成为一个 fruitful 的人，成为你自己使用的人，也可以成为一个使人得到祝福的一个人。谢谢主给我们这段时间，你继续带领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脚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